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学习呢？去找答案呢？你知道有一份研究啊，发现有78%的小朋友呢，在这个上课之后，如果遇到了不会的问题，会习惯的去找人问，或者去这个找一些资料，找一些书，或者是上网的去找答案。有这样习惯的学生呢，他的学业成绩啊，可能会比较好。那如果在上完课之后遇到问题还愿意主动去找答案，那这就是呢学习动机的一个表现咯。所以呢，小朋友，你是不是一个很习惯的去找答案的小朋友呢？还是呢你只是问别人说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好，那花儿姐姐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学习，在求知的过程里面一定要学习主动的去寻找答案哦。
Yeah.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好，小朋友，在今天的科技新知当中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讲到这个 AI 了啊。最近花儿姐姐呢自己在准备这些 AI 的内容啊，其实我自己也收获非常的多，因为现在呢真的是一个 AI 呢好盛行的一个这样的世代，所以呢花儿姐姐就是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认识 AI。 那今天呢在我们认识 AI 之前呢，花儿姐姐就是要问小朋友啊，就是你觉得 AI 呢它在学习知识方面呢它会不会很厉害很强呢？好，因为我们平常在学校呢我们就是去学习知识嘛，对不对？但是这个 AI 它能不能够学习知识呢？好，来，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依旧跟小朋友来分享就是 AI 的秘密这一套书当中的第一本 AI 是什么。它里面讲到 AI 啊能够从大量的一个资料当中学习知识哦。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哦，这本书当中怎么说的。他说啊，增添了知识之后， AI 确实就变得更加聪明了，开始能够协助人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但人类呢也发现输入知识呢是一件非常浩大的工程，专家系统的内部知识都是以人工的方式一笔一笔输入到电脑里。但是随着科学的技术以及文明的发展，知识的量也越来越庞大，没有办法再单靠人力进行输入。另外一方面呢，从19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之间，网际网络啊开始在社会上普及， AI 从网络上就可以取得大量的资料，不必再仰赖人力输入。因此呢，机器学习开始进入到实用化的阶段， AI 可以自行的学习跟吸收知识哦。那么原本呢只能够仰赖人力输入知识的 AI 开始能够靠自己来取得知识，从中呢获得辨别以及呢判断的能力。 AI 的学习方式可以分为监督式的学习、非监督式的学习以及增强式的学习。好，那花儿姐姐呢就花一点时间来跟小朋友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监督式的学习，什么是非监督式的学习，以及什么是增强式的学习哦。好，那监督式的学习呢其实是由这个人类提供资料还有正确的答案标注在这个学习的一个方法哦。所以呢首先我们会准备一些呢标注了正确答案的一些资料，然后这个 AI 呢它就会看着附带这个标注的资料学会了，哦，原来这是什么什么啊。比如说呢我们标示一个苹果，那 AI 呢它就学会了，哦，这是苹果。好，那么学会了苹果之后呢，下一次再看到苹果呢，好，就算是没有标注它也能够判断出这就是苹果。好，那另外呢一个叫做非监督式的一个学习，也就是呢人类只提供资料不做任何的标注，让这个 AI 能够自行分类的一个学习方法。首先呢准备一些没有标注的一些资料，比如说水果，红色的水果，还有紫色的这个食材，绿色的食材。那红色的这个食材里面可能有包括像樱桃、苹果或者是番茄，紫色的这个食材呢可能有葡萄、茄子等等，那绿色的食材可能有就是蔬菜好，或者是小黄瓜等等。那这时候呢让 AI 自行找出资料的共通点，而且呢进行分类哦。所以呢好，这个 AI 它可以呢依照食材的这个外观形状的来进行这个分类，很聪明啊。比如说圆形的食材、长条形的食材等等啊。好，那第三个呢叫做增强式的学习，也就是说人类呢只提供资料，让 AI 能够从这个成功或者是失败的经验当中啊去学习方法。那这样的做法呢，第一个就是准备一些呢没有标注的一些资料，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回答正确成功了就给他分数，失败了回答错误就不给分数。比如说给他一个苹果的图片，然后呢如果他回答这是番茄答错了就零分，他如果说这是苹果答对了20分。好，那结果呢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苹果就20分，番茄就零分，那 这个 AI 有了这个经验，他下一次看到苹果的时候呢，他就会直接回答比较高分的，就是苹果。好，好，这是一种叫做增强式的学习，是不是很好玩呢？好，好，那 AI 的学习知识之后呢，哈，它呢也能够自行的找出这个资料的特征哦，然后去辨识它的这个内容哦。因为呢，随着机器这个学习研究的一个进展，不久之后啊，又诞生了一个叫做呢深度学习的系统。那我们刚才呢听到说，当人类呢思考的时候，这个大脑内部的它会有电流讯号在我们的神经元之间呢去传递。那科学家呢他就利用这个人工的神经元，在这个电脑上模拟啊这种大脑内的一个现象，叫做神经元网路。那神经元网路呢，它可以分为这个输入层，或者是隐藏层，或者是输出层。那如果是隐藏层呢，又分为好几层的情况，就叫做深度学习。然后呢，就透过这种重叠好几层啊，等于就是加深这样的一种学习方式，让 AI 能够自行的去找出这个资料的特征，并且做出呢比过去更加正确的一个判断哦，哈。像比如说呢，一只猫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比如说可能它有两个三角形的耳朵，或者是呢它的脸很圆。好，这个 AI 呢它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步骤呢，去把这个猫的一个特征呢去把它找出来啊。所以呢，人类啊判断这个猫的方式，就是根据我们的耳朵跟脸部的形状去大范围的特征的这个确认。但是 AI 呢在判断这个猫的时候，就能够挑出的特征比人类更加细微的多哦。
出来了，云朵微微笑，耶稣的爱充满我，烦恼全不见了。太阳出来了，云朵微微笑，耶稣的爱充满我，忧愁也不见了。耶稣，我救主，是我随时的帮助。亲爱耶稣，我救主，是我心。Thank you.
好，小朋友，在今天的科技新知呢，花儿姐姐啊跟小朋友继续的来分享这一套书，叫做 AI 的秘密啊。第一本呢 AI 是什么啊。好，那我们刚才呢前面听到了这个 AI 它可以学习知识，然后 AI 呢也可以自行的去找出这个资料的这个特征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小朋友来介绍的就是小朋友喜不喜欢玩这个电子游戏呢？其实电子游戏当中的这个 AI 它呢也会有一些进化哦。电子游戏里面包含了 AI 的机能啊，像比如说呢，游戏里面的角色它会闪避这个玩家的攻击，或者是当这个玩家呢遭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出现的协助的角色来提供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其实都是 AI 判断出来这个时候呢应该要这么做，刻意的安排了这样的一个桥段。因为呢有了这些 AI 的特殊安排，这个玩家呢他才会感觉到这个游戏当中的角色呢仿佛是真的拥有了自己的意志，所以这个游戏的乐趣啊就会呢倍增。好，那么现在呢花儿姐姐来讲一下，就是这个 AI 的进化呢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阶段。那分别呢就是跟小朋友讲到这个阶段的 AI 在游戏当中它能够做到的事情哦。好，那么阶段一呢就是它会依照人类事先设定的一个规则来解决呢当下遇到的问题。好，像比如说在一个游戏当中哈，然后呢有一个角色他呢就是在一个死胡同里面那如果玩家呢他进入到这个死胡同，他呢就必须要先沿着原路呢退回去，然后呢去找其他的这个路去走啊。那如果呢说这里是一个迷宫的话，那么阻挠这个玩家前进的敌方角色，不管呢他在多么复杂的一个迷宫里面，他都会依循一个叫做从起点走向终点的一个规则，所以呢逐一的去尝试每一条路线，最后呢就一定能够走到终点。好，那么阶段二呢就是运用了专家系统的这个技术呢，靠着人类输入的知识来解决问题哦。好，那第三个呢好阶段就是加入了机器学习的技术，能够自行的吸收知识来解决问题。像比如说可能有一个玩家呢他要打那个天上的飞龙，然后那个飞龙呢他就向这个右边闪躲。那其实呢在玩家跟怪物这个对战的游戏里面，怪物角色呢他会在游戏中呢学习以及预测这个玩家的一个攻击的模式，然后做出了一个根据呢过去的经验往左闪躲就会被打到，所以应该要往右闪躲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好，那么最后的这个阶段呢好就是阶段四，就是加入了深度学习的技术，能够自行的发现了问题的特征，并且呢解决问题哦。像比如说呢好这个天上的飞龙呢它就是打败了地上的人啊，那它呢短时间之内就变得比人类厉害得多。就以刚才呢阶段三的那个游戏为例啊，阶段三的 AI 呢它只能够学习一个玩家的行动，可是呢这个阶段四的 AI 呢就能够从很多这个玩家的一个对战记录当中学习，找出游戏的特征，因此这个怪物角色变长的速度可能就非常的快，甚至呢让这个玩家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打赢的。好，所以呢小朋友随着 AI 的这个阶段的提升啊，能够做到的事情啊就是越来越厉害了。到了采用这个深度学习技术的这个阶段四，甚至可能都会创造呢人类打不赢的这个敌方的角色哦。那 AI 呢在自行学习的特征过程里面就变得越来越强了，而当它的这个强度呢超越了人类，自然啊就会打败人类咯。好，那我们来看看啊，就是AI 的它的这个任务啊，那花儿姐姐啊来问问看这个小朋友啊，因为我们听这一本书呢一段时间了，那花儿姐姐问小朋友就是你能不能够去发现 AI 的秘密呢？好，来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人工智慧的意思就是人类利用了电脑所创造出来的智慧，能够做到像人类一样的对话。小朋友这个答案是是还是否呢？答案是是啊。这个 AI 呢不仅能够像人类一样的对话，还能够呢分辨这个影像还有声音，以及呢预测的这个动作哦。好，来那第二个呢花儿姐姐要问小朋友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 AI 对语言的理解啊，下面的两个描述哪一个是对的呢？第一个， AI 能够理解人类每一句话的意思，并且能够自行的构思出回应的词句。第二个， AI 虽然看起来呢好像能够跟人类一样的交谈，但其实只是遵守着听到了某某某就回答某某某的这样的一个规则而已。啊，这题很简单，小朋友一定都答对了，就是第二个嘛，对不对？好，最后呢，花姐再问一个问题，关于这个 AI 学习方法，哪一个是比较正确的？就是由人类提供资料与正确答案标注的学习方法叫做什么呢？是监督式的学习，还是非监督式的学习，还是呢增强式的学习？好，小朋友，这题你答对了吗？花儿姐姐待会再告诉你答案哦。
你曾说我太放纵，让自己太超过，又不是一无所有，却还爱探索。有我在尝试，渴望着飞天，展翅欲飞，却困在指尖筑好的巢内。说我太多抱怨，事无解却还在郁郁寡欢。说我太多时间，有空犹豫却没有空去解决。你说我吃饱太闲，要让自己去试着想开一点。我也曾后悔，试着理解，试着推演，试着告诫。千百遍，却还是没能理解。早已疲惫，也无法流泪，那就展现自信的笑颜，只是在浪费。撑很久了吧，至少崩塌的墙要打起来吧。请向我多倾诉吧，笨拙的我怎么能活到至上吧。让我陪着你吧，就像一丝光照进黑暗的心房。你不用再笑了呀，多舒服呀，原来是有泪的呀。
好，小朋友，刚才前面花儿姐姐问的问题答对了吗？嗯，我相信你答对了，就是监督学习啊。由人类提供资料以及正确答案的一个标注学习方法呢，就叫做监督式学习。好，那非监督式学习呢，是指只提供这个资料让 AI 呢自行分类。那么增强式的学习指的就是让 AI 从成功还有失败的经验当中学习。所以呢，我们刚才的答案呢，就是监督式的学习哦。好，其实呢，小朋友，你发现啊，在每个游戏当中啊，这些都会呢派以一些任务哦。那小朋友知道什么叫任务吗？任务呢，当然指的就是交派的这个工作，或者是呢负担的这个责任 啊。那小朋友呢，在游戏当中啊，常常就会听到这个任务是什么，任务是什么。这个任务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通常就是指的被交派的工作。好，那在游戏当中，可能呢，就是有目的性的去指引这个玩家进入到这个游戏活动，然后给予这个玩家一定奖励的一个手段呢，就叫做游戏任务。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